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环游世界120》，我是纪晓英。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哪里玩呢？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在日本关东地区的长野县。讲到了长野县，你会先想到哪里呢？对，有一个很知名的叫做青井泽，还有另外呢，对于许多爱滑雪运动的朋友也知道，这里有一个相当知名的滑雪圣地，它就叫做白马村。另外呢，还有被日本人阿本誉为是神的故乡的上高地，以及呢，看起来欧噜噜的天守阁松本城都在长野县。那今天纪晓英要介绍的就是长野县这个地方有哪些好玩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安排行程。因为它是隶属于关东地区啊，老实说，所以它是蛮适合如果你要到东京去旅游的时候，以东京都来当它的中心点，然后呢往外去扩展的这个路程比较长的旅游就很适合去长野。然后因为我就说日本对于要提振他们的那个旅游经济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对他们长期居留在日本的人的外国人，然后或者是针对那个日本的国民，他们提出了非常优渥的一个旅游的补助，所以导致呢日本的这个旅游从明年度开始，就是2023年开始，他的住宿的费用会变得非常的高。那你一定会讲说啊，你别安怎他就干单了呀，你就现在再趁着，你就趁着那个现在赶快订啊不要等到他据我所知他是明年的1月27号他们会公布明年度新的一个旅游补助的方案。那现在在日本国内呢都已经是讨论的如火如荼了，大家都说真的他们给的旅游补助非常非常的好。比如说你住宿一般的这种比较平价的连锁的商务饭店，你一个晚上可能只需要扣掉那些补助，你一个晚上只需要再支付1200块日币左右，当然每一家的那个价格不一样，就是你大概呢只要自己再支付1000多一点点日币，你就可以住一个晚上。然后他还会给你就是附近的餐厅的一些折价券，所以呢让你吃啊住啊他都给你非常优渥的一个补助。当然大家一定就是疯狂的往外跑。那我现在已经可以料想得到的大概就是赏樱，就是樱花的期间，好，就是樱花季的时候，我觉得一房难求。然后另外呢就是日本的五月的时候的黄金周，那个时候大概是全国的日本人因为有旅游补助的关系，所以 我想大概也就是全部的出动。好，所以我会尽量的建议，我会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开一些他们可能会大量出游的一些时期。那机票的部分的话呢，因为随着现在渐渐的解封，其实很多的联航他们渐渐恢复了他们的那个航班，机票的部分呢会渐渐的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价位，但是目前基本上看起来还是挺高的。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住宿的部分。因为旅游的部分不外乎就是交通跟住宿嘛，那住宿的部分的话呢，因为受到了日本他们的这个优渥的旅游补助的影响的关系，所以明年的饭店我觉得要么你在那个比较旺月的时候会订不到，要么就是价格很高。所以呢你比较，如果你是用旅游预算无上限的人就不差，你知道吗，就随时你想出发再去。那如果说比如说像我就是那种小资旅游的话，我觉得我就真的会避开这个期间。那如果说你的旅行不是那种说走就走的话，我会建议你就是可能再延后一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他那个旅游补助要用到什么时候。好，那你可能再延一点，比如说到2023年，就是到明年的年底或者是后年2024年，我觉得可能因为每个人就是每个国家渐渐要恢复正常的生活啊，解封了之后一定会经过一段很长的混乱期。台湾其实也一样，我们在解封之前是就是每一天都要面对那么多的那个确诊的人数，那我们自己也都心知肚明，黑数很多啊，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上报说我确诊啊。然后再加上呢，因为有社区保护力的关系，大家疫苗也都打了3剂以上了，对不对？像我就打4剂了哈，那就有了这个基本的保护力之后，然后再加上病毒一直不断的 不断的变异嘛，然后它就变成传染很快，然后呢它的病程也会变得轻症，然后病程过了以后就从阳性变阴性，这样子大概整个病程就走完了。所以现在你听到说某某人确诊，你好像也没那么紧张，就觉得反正他过几天就好了。像我们家的小朋友啊，在那个11月份那时候确诊，已经是11月14以后的事情了。反正你就是确诊之后关5天，5天之后你也不用去验说你阳性，你就 要恢复上课啊、上班啊、要出门啊，就随便你了这样。所以 你要怎么去 你要怎么去讲说这个确诊的状况。所以确诊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我觉得已经好像不再影响到我们这个世界恢复正常的运行这样。 好，那这个有点讲到题外话，因为刚好讲到如果你要安排去日本旅行的话，因为遇到他们明年2023年的旅游补助的关系，所以全部的日本人出动，还有长期居留在日本的，就等于日本当地的人出动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外国观光客要入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到说是不是不要去跟人家人挤人，然后再来我们会面临到那个住宿的费用，高昂的住宿费用的这个部分的影响。好，那如果你想要避开这段时间的话，我觉得就避开明年好不好，避开一直到年底，我们再观察看看。好，那很多现在目前在台湾的旅行业界也都认为说，大概在明年的春节期间，我们会遇到第一波比较报复性旅游的人潮，然后接下来就会遇到的就是那个暑假的时候。好，那大概明年的那个报复性旅游，我觉得大概影响差不多半年，就是接近半年左右的时间，长一点接近一整年，我觉得都会渐渐的比较恢复正常一点。好，现在就差没时间跟没钱这件事情而已，好不好？OK，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日本的长野县，因为它是临近于关东区的，就是比较临近于东京都23区啦。因为你也知道东京都就是一个交通手段非常方便，交通要道，所以你要往全日本的四面八方去发展的时候，其实都非常的方便。那这个长野县有一个很知名的避暑胜地叫清景泽，据说这里是那个你知道吗，就是好野人区，很多这个收入比较高啊，然后有一点地位的人啊，他们会在清景泽这边买别墅，然后天气热的时候呢，因为经纬度的关系，所以夏天的时候就会很多人来清景泽这个地方避暑，所以呢不知不觉它就变成了一个蛮知名，然后也蛮重要的一个旅游胜地了。因为感觉就是不是好野人来到这里看一下好野人住的地方、聚集的地方，好像可以沾染到好野人的气息，然后有一种这样加持的作用，这种感觉。好，首先我们来讲长野县。长野县呢，它位于日本本州的中部地区，那么是日本总共有8个内陆县的其中之一。它的四周呢，跟东北的新系啊、群马啊、然后崎玉啊、山梨、静冈、爱知跟岐阜这八个县，它是等于就是跟县境会互相的交叠。然后呢也是日本国内哦，日本岛内呢面积第四大的县。那它这个地形呢被群山环绕，它有这个日本北阿尔卑斯山之称的飞驼山脉，那中央有中阿尔卑斯山的这个牧城山脉贯穿，那右下角呢有以山梨县为交界的南阿尔卑斯山的赤山山脉。那因为它刚好位于这些山脉的正中间，所以呢也很多人说它就像是日本的龙骨脊椎，从他们的国土的表，就是国土的地理位置上来看的话，它看起来很像脊椎这样。那长野县因为呢县境内大部分都是高山，我讲过它经纬度都比较高一点，所以这个地方四季分明，夏天的时候十分的凉爽，所以呢对日本人来说呢，它是一个心目当中最最高的一个避暑胜地啦。那对于喜欢登山分子来说呢，也是一个大家很热爱的一个登山圣地。然后再加上啊，受到了日本海的影响，所以呢到了冬天的时候，这里的降雪量非常的多。然后加上因为它有像清景泽、有志贺高原，然后有白马、有野泽温泉，这些都算是对于全世界的滑雪迷来说是一个很知名的滑雪圣地。因为这里高山多，水质好， 好，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呢，以古名信州为名的信州味噌，应该大家都有看过吧，哈，这个是闻名世界啦。那据说这个信州味噌呢，光是产量就占它这个全日本的产量有40%左右，所以呢，信州味噌的这个产业呢，在这里在长野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好，然后另外因为在高山地区嘛，海拔又高，所以这里的水质非常好。那水质好的地方最适合干嘛？最适合酿酒，哦，所以长野县所酿造的啤酒也都是鼎鼎有名赫赫有名的お土産这样。那长野县呢，它的整个的一个地理位置啊，它呈现一个南北狭长型的这个县境位置，哦，然后面积比较大，但是它的很多的景点其实位置都比较分散一点，好，所以要安排长野县的旅游的话，你就必须以长野的 JR 站，就是长野车站来做一个它主要的一个据点，然后呢在城市面八方状的去旅游这样。那如果你是要从东京都来的话，好，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景点，就是你今天走的是北长野或南长野或中长野，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必须要稍微的拿捏一下了哈，它就比较没有办法，因为你的中心位置最后你都要回到东京都内嘛，那这个部分就比较没有办法。像说你如果只在以长野车站为出发点的话，那你可能在短短的几天可以把一些知名的景点都走遍，哦，那如果你是以东京都内来当中心点的话，就是你可能都会回到东京都来住宿的话，那你可能就在安排行程上你就是只能走一个比如说北长野南长野中长野这样的一个安排，会是一个比较要轻松一点的安排。好，那首先我们来介绍长野县，它有非常多的旅游景点的观光景点。首先我们要介绍这个地方呢，非常的知名，也是我个人的心头好，它就是清景泽。那清景泽呢，它可以分为三个区域，一个就是到那个清景泽新干线车站的这个新清景泽站为主。哦，它的三个区域呢，分为第一个叫做新清景泽，哦，第二个区域叫做旧清景泽，第三个区域呢就是以新野度假村为主轴的中清景泽，它就分为这三个区域。那以这个新野度假村为主轴的中清景泽呢，它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要来清景泽这边玩，不是日扫的，你是可能来这边两天或三天的，很多人会选择住到新野度假村去。好，那如果说你想要来这个地方啊购物啊吃美食啊，你就比较适合走旧清景泽路线。因为呢旧清景泽路线这里呢，它有一个旧清景泽银座通，哦，就是它的商店街，它是一条充满异国风情的商店街，同时也是很多人要来清景泽买伴手礼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战国圣地。就是这个地方呢可以让你呢买那个伴手礼啊，清景泽伴手礼算是一级战区啦，哈。那你如果从这个新清景泽站走过来的话呢，走到那个旧清景泽，它其实是有一段路的。那你也不用担心说，走路走到卡登去，因为这里有那个环绕的支线，就是再来线，就是它的那个公车，你一样也可以从清景泽，就是坐大公车到旧清景泽的这个商店街。好，那在这个新清景泽站走到旧清景泽站这一段路程当中呢，有一家很有名的香肠名店，好，它叫做长泽屋，哈。那另外呢，还有这里非常知名的一个果酱老店，叫做泽屋。然后呢还有这个专门做杏仁塔的白华堂，以及呢这个约翰南农，你们应该知道是谁吧，这会出现我们那个年纪的落差吗？好像会哦，约翰兰农就是披头士嘛，哦，那这个约翰兰农当年呢，他所喝下午茶一个地方叫做万平饭店，他很常住在这个万平饭店。另外呢还有清景泽的起司专门店、面包店、冰淇淋店、咖啡厅非常非常多，还有很多的杂货小铺啊，各式各样的店家。所以通常你如果是第一次来清景泽的朋友，拜托你一定要起个大早，因为来清景泽如果你想要一日游的话呢，一定要走到他那个旧清景泽的这个商店街这个地方来走一走，然后再往外面去，就是再往外去增加，就是从最外面玩到最里面，这样子你就离那个车站比较近，那你要再回到东京都的时候呢，我觉得在交通上会是比较方便的。好， 另外呢，离这个中清景泽，就是新野度假村这个地方的中清景泽站附近，大概走20分钟，有一个叫做榆树街小镇。那这个榆树街小镇就在清景泽新野度假村的附近，它是一个、哦、由这个木造的站板去建造的，有9间小木屋，然后里面有16家。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个性商店，有一些咖啡甜点店啊，生活杂货店啊，或者是有一些休闲 SPA 这样的一个商店进驻、哦、那这里呢也有一个很特别的食堂，可以来这个地方吃饭，另外也可以在新野温泉的蜻蜓之汤这个地方泡脚，之后再慢慢的走到清景泽的知名景点石之教堂以及高原教堂。它是一个用天然的建材再加上人文的设计合而为一的一个建筑，所以很多人来那个中清景泽的时候就会到这个地方来玩、哦、那这样走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特别来介绍中清景泽站这附近有一个这个石之教堂啊，其实它就是由美国一个相当知名的一个有机建筑师他所做的一个设计，因为他的建筑理念就是建筑必须跟大自然融为一体，而且让建筑成为这个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呢经由他经手的建筑作品都是经过了精密的计算，风要怎么流动，光要怎么样的采光跑进来，然后呢它使用层层的拱形石头去做成这个石之教堂。那据说呢它用石头跟玻璃会采光嘛，然后会折射嘛，它用这样一个结合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采光点，然后呢根据这个建筑师他在那个设计石之教堂的时候，他说石头代表男性，玻璃代表女性，所以把两者完美的结合，让石之教堂充满了爱的象征，然后再加上两周围有潺潺流水，让整个教堂里面充满了很细细的流水声，它就像白噪音一样，所以呢感觉好像这个教堂里面它有天然的音响，它每天要播放什么样的音乐你是不会知道的，是大自然播放给你的，所以呢这个石之教堂呢也是许多人选择来这里结婚的结婚圣地之一。那因为实在太受欢迎了，所以如果要来这里结婚的话，麻烦一定要提早预约。好，那这个就是石之教堂。另外呢我们来介绍的是在清景泽的高原教会，这个高原教会呢是在1921年的时候建立的。好，然后呢这个他们当时呢把它当成有点像是一个传教的一个据点，那整个的建筑是用木质的方式、哦、木头的建筑，然后外观看起来像一个超级大的三角形，那因为它就隐身在绿意盎然的森林当中，所以很多人觉得来这里可以吸收得到芬多精。然后这一个教堂最特别的，这个高原教会最特别的是最近这几年呢、啊，也有台湾的名人在这里举行婚礼，有林宥嘉跟丁文琪，因为他就在清景泽的这一个在这一个高原教会里面举行婚礼、哦、因为他举办这个梦幻婚礼而引起大家呢去注意说，哎，这里居然有一个高原教会、哦、因为这个是台湾比较知名的艺人在这里办婚礼，所以呢很多他这个林宥嘉丁文琪的粉丝们就会特别来这个地方呢感受一下当时他们结婚的时候幸福的氛围。